毛泽东就是个伟人，伟人所做的决定，他想的事情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居然派傅作义去绥远，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有一个人没说话，这位将军一直是站在旁边沉默不语。等人都走了，毛泽东回头一看，笑着问他：荣臻呐，你一句话都没说，你是否还有些想法啊？毛泽东是干什么的？两只毛都是空的，早就发现聂荣臻有想法，因为聂帅一直以处事冷静、思维缜密出名，这个人不轻易说话，说出话来是掷地有声，一字千金，考虑问题相当细致。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今天既然问到头上，聂荣臻才说话：主席，我有顾虑，您派傅作义、邓宝山去绥远，我有点想不通，这是不是放虎归山呢？毛泽东听罢朗声大笑啊，哈哈哈哈，怎么，你是怕傅作义跑了？聂荣臻也笑了，我只是怕万一。作为一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的领导人，聂荣臻呢，他要考虑的更多一些。从北平问题的全过程来看，傅作义确实一直在摇摆不定，最后呢是在欲逃无路、欲战无力的情况下才被迫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在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后，至四月一日和平通电发表的两个月当中，这傅作义还闹过那么严重的情绪。再说了，他的夫人刘云生和几个子女此刻还都在重庆，他要是真的因此开溜，对共产党的声誉可真算是一大损失啊。所以聂荣臻考虑的不无道理。毛泽东点了点头：荣臻，我懂你的心情，不少人都是这样想，我认为啊，他不会跑。你听我说啊，当时傅作义孤守平津，由于他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没料到我们会如此迅速的包围了平津。北平起义也可以说是被逼无奈，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都因为一是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二是对共产党他有一定的认识，三是本人又有很强的正义感，才签署了北平和平协议。他是内因，而我们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日军打了第一仗，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部署，蒋介石是有口难言。西安事变他也出了力，他和我们联合抗日也是有目共睹的。去年蒋介石调他去东南，他借口守华北，又骗了蒋介石。这些情况完全可以说他与我们合作是必然的。他交出那么大的北平城，还有25万军队，他为什么要跑呢？聂荣臻点了点头：是啊，从理论上讲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心里琢磨着，也许我多虑了。毛主席接着又说：傅作义是条硬汉子，他有思想，懂政治，由于他献出了北平，立了功，所以绥远解放我们就采用绥远方式，让傅作义去解决，这可以说我们是完全信任他。 他就绝不会再和我们存有二心。董其武起义之后，再以他们的人为主组织政府，这叫以父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这不是很好一件事吗？
哦，
聂荣臻听主席这么一讲，不住的点头，对，以父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有理有理。毛泽东接着又说，你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能排除特殊情况的发生。你怕什么？他跑什么？北平起义之后，绥远问题的解决我们已有了思路，他一提出绥远问题，我们就果断决定绥远不再用兵。事实上绥远安定为我们争取了时间，甘肃宁夏解放在即，一个绥远小省翻不起波浪，那时用兵合情合理。三国演义中有一段七擒孟获的故事，你可以学学诸葛亮吧。啊，不过我这也是在说万一嘛。聂荣臻、薄一波都笑了。毛泽东就问，还有什么问题吗？聂荣臻不好意思的笑笑，主席没有了。听主席一番开导，我们对绥远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一定要把绥远的事办好，安排好傅作义、邓宝山去绥远的工作。就这样，华北人民政府对这次傅作义的绥远之行是极为重视。为了确保傅作义的安全，八月四日，薄一波通知周北风和阎佑文到华北局，对绥远各部队的政治状态和当前的形势一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认为，除了其他必须做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之外，事先还应该与独立第七师的师长张士珍取得直接联系。于是共产党方面立即派冯子以开矿为名，带上报务人员秘密赴随，与张士珍先接上了头，并开通了第七师与北平间的直接电台联系。这样周北风等就可以直接掌握绥远情况，并根据这些情况做出建议和安排了。会上聂荣臻还具体建议说，因为包头已被张庆恩闹得乱腾腾的，归绥方面刘万春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鄂友三、乔汉奎这几个旅长依然很顽固，所以傅作义到绥远之后，归绥包头两地都不宜久留，最好是住归绥和包头之间的美代招。最后傅作义赴绥，实际携带银元20万元，其中除了毛泽东批给的10万元以外，华北军区又拨了5万元，傅作义从原来的总部基金里又提出来5万元。对中共的关心，傅作义是十分感激呀、啊。他把聂荣臻的建议是牢记在心。到了8月24日，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就以中共中央赴绥慰问代表团的名义，浩浩荡荡的向绥远进发了。慰问团气势宏大，华北军区专门请示铁道部，为他们配备了装甲列车，还派遣了一个营的部队随车保护傅作义、邓宝山将军。列车上除了携带的20万元的慰问金，还有一节车厢的军服用布，共5000多匹。傅作义的随行人员有原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总参议长张卓清、原第105军军长袁庆荣和王克俊、阎佑文等几位文臣武将。 傅作义坐在车上，心情是非常兴奋。从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几乎一直在思考绥远的问题，绥远的山山水水，绥远的部队和乡亲都使他牵肠挂肚。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绥远方式以后，他把解决绥远问题一直当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这次绥远之行他是充满了信心的。首先他能够成行是毛主席对他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这是他力量和信心的源泉。第二点，正义在握，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已经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一点甚至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彭德怀在甘肃宁夏势如破竹般的胜利，使绥远军队再谈西撤已不可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平起义。毛主席和共产党宽大仁厚，深入人心，他们提出的绥远方式又是对绥远军民最大的爱护和宽容。第三点，从1931年傅作义就任绥远省主席之后，即开始了扎扎实实全面实行肃清匪患，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推进农业改良，整顿金融，兴办工商业，发展教育等各项实业，造福乡子，恩泽一方，并且积极抗战，取得了收复百灵庙、红格尔图、五原大捷等举世瞩目的胜利。所以说绥远的老百姓对他傅作义是了解的、信任的和支持的。第四嘛，就是包泽之义啊。绥远的部队中不仅有像董其武、孙兰峰这样的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的老部下、老战友，还有他多年培养、任命和提拔的中高级军官和浴血奋战的数万士兵。他相信自己的威望和弟兄们对他的深厚情谊。此外，董其武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多半年来董其武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采取各项措施，在绥远全力推进和平起义的进程，使和平起义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他今天的收官之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想到这一二三四，傅作义又把军长袁庆荣、总参议长张卓清还有参谋长李世杰叫到他的卧铺车厢，和他们商议到绥远以后的宣讲细节。傅作义对他们叮嘱说，我们这次见了那些老同事、老部下，主要应该讲北平社会秩序良好，人心安定，百业兴旺，解放军纪律也好。过去咱们自以为35军的纪律已经不错，现在一比觉得差距很大呀，比我们要好得多，这是共产党取胜的主要原因。关于绥远的前途问题，还是先听听大家怎么说，你们先不要急于表态，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听他们讲完了咱们再说。其实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应该看到国民党已经没有前途，跟着国民党只能是陪他们殉葬，共产党才是使中国繁荣强大、人民安定幸福的唯一力量，你们懂吗？三个人听完了之后习惯性的起立致敬。是，傅作义继续说，咱们现在都脱了军装了，就不要行军礼了，今后工作肯定都有变动，要适应新的形势，好吗？不要再行军礼了。三个人彼此笑了笑，走出了车厢，火车照样前进。 当火车过了柴沟铺，天色已经黑透了，傅将军还没有睡意，于是他就走到邓宝山将军卧铺旁边，看到邓将军已经睡着了，同时发出轻轻的鼾声。虽然仍旧是暑天，但塞外的夜晚已经还有些寒意，傅将军拿起床上的被单给他盖好了，轻轻地坐在邓宝山身边，对待这位老朋友老搭档，傅作义是怀有深深的敬意和谢意的。邓宝山是甘肃省天水县人，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西安事变之后，他带着部队投到傅作义门下，时间一长，两个人越来越默契，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邓宝山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期间，邓宝山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团长，驻军在榆林，他忠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高岗、萧劲光、习仲勋等都过从甚密，还和毛泽东主席常有书信来往和礼物相赠。因此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谈判最关键的时刻请邓宝山出山协助他进行谈判。邓宝山一到北平就向傅作义指出，解放军是真正希望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对平津围而不打就是证明，傅先生保护好平津几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古都文化古迹，那就是立了一大功啊。他针对傅先生怕把他当战犯对待的问题，也告诉过傅先生，只要他决心走和平之路，其他的一切问题，包括你个人的前途问题，都由我来谈判解决。后来北平和平协议终于顺利签订，这固然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北平人民拥护和平的坚强意志，但和邓宝山对傅作义卓有成效的劝导也是分不开的。现在邓先生又义无反顾地跟他一起踏上绥远和平之路，让他怎能不从心底深深地感谢呢？火车照样前进，一过风镇，列车就进入阴山平原了。草原在一刹那间变得柔和而又明亮，随着飞驰的列车无穷无尽地向前伸展。傅作义早早的就起来了，拉开了窗帘，观赏着雄伟而又壮丽的阴山风光。他心中在想，多赦免了，他从来没有觉得青山的景象像今天这样的美。那农舍渺渺的炊烟，那村边十分的老汉，都让他感到非常亲切。不知什么时候，邓宝山也起来了，也站在窗前，随口吟出一首诗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燕山。邓宝山说完了之后感慨地说，这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给千百代军人写的诗，他歌颂的是咱军人的最高境界，保卫和平啊。一生啊，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样好好的观赏过阴山，没有这么好好的看过脚下的这片热土吧。傅作义十分感慨地说，是啊，十多年了，我在这青山前匆匆过往，不是剿匪打日本，就是打内战，再不就是去奉命开会，哪有心思细细观赏。 如今想到这大好河山从此归于人民，心中真是又激动又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详啊。傅作义和邓宝山回到座位上，傅作义沉思中自言自语：邓兄还记得我曾经在父系部队中大力提倡过的一种整体思想吧？
哎，当然记得。
邓宝山说：傅将军当时也是一种仁者之心，想用一种整体的力量来应对这个污浊的社会。
对，
傅作义接着说：邓兄还是理解我的，设立奋斗基金，抚养阵亡将士的子女，创办奋斗中学，培育阵亡将士的孩子，创立奋斗报社，鼓舞将士们的志气。可是我越来越感觉到，独立于社会的这种小团体能维持多久呢？真好像万顷汪洋中的一叶扁舟，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比如奋斗基金，我就跟七五说过，光靠我个人的薪酬和一部分军办企业的利润，资金来源能维持多久啊？如果咱们不在了，这个基金还能存在下去吗？那些孩子将来能靠谁养活呢？现在我彻底明白了，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社会，要有一个好的政党，一个好的制度，才能真正的做到像老子大同书上说的天下大同，老有所养幼有所扶的境地。而这个好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好的制度就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描绘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说得好！
邓宝山不住的点头赞叹：医生啊，我真没想到这半年学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的进步是真快呀。
哪里哪里，比起邓兄，我在政治上的洞察力要差得远了。
这次北平起义多亏邓兄在关键的时刻拿主意。
邓宝山一听连忙摇头摆手：不不不不，医生总是过谦的，大主意是你拿的，谁也代替不了你。
正想往下说呢，突然有人进来喊了一声：